欢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到3点在1180台播出。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贝玉东。
我是朱恩蒙，大家好。
今天是礼拜一，是文史地理。诶，我记得上次我们才讲亚当夏娃的故事，居然在中国的古代史里面也找得到痕迹。
对亚当夏娃在中国有什么了不起？
那没什么了不起啊。
诶，很了不起啊。
可是好多民族他们也都有类似的传说。
这个不一样啊，因为其他的民族都是和圣经中的民族，比如说中东的民族，彼此中间很有来往。可是咱们堂堂这个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呢，是不屑于和这些四维的蛮夷之邦。
对啊，外面人都都是蛮夷戎狄啊，没有一个好话。
对啊，你更不可能把他们的文化拿来作为我们的老祖宗的文化，这是不太可能的。所以如果你在中国也找到跟圣经相当雷同的这些事件，我所说跟圣经相当雷同就是圣经最早最远古的这些事件的话呢，那它可能有非常的意义哦。你既然在中国找的又是古中国的，在圣经找的呢又是在挪亚甚至挪亚以前的那些事情啊，尤其是我们前几次讲到说有一个119事件，小贝你还记得119事件是什么事情吗？
对啊，全世界天下的人口呢就被神给变乱了。
那是创世纪11章9节，本来天下人的语音都是一样的。这个所谓天下的人呢，就是表示说本来所有的民族都是聚在一起的，而且他们有共同的语言。
我想打个岔、那个时候天下语音都一样，那个时候他们是说英文还是说中文呢？
有的问题我都不想在节目里面回答。
西班牙语。
不想回答，不过想一想这个问题还是有点水平的。因为这个人语音变乱以前必须是某一种语言，这有两个可能啊。假如大家所讲的是一种话，然后神把所有的人语音都变乱了，就是连原来那一种都不见了，这是一个可能。还有一种可能是原来那一种呢仍然留着，只是其他的语音都变了。那如果原来那种仍然留着的话呢，那那种语言会有什么特色你知道吗？
什么特色？
就是在语音变乱以前那些人名地名用那一个语言来讲的话呢是有意义的。
哦，这个我懂
你的意思，你明白对不对？
就像这个中国的唐诗300首啊，你要是用现代北京话读，很多的押韵都读不出来，
就不押韵了。对，
你必须要用某些地方话来读的话，它的语音就准确了。
客家话甚至广东话这都是古音。那古音还押韵，或者有的名字在古音是有意义的，现在没有意义的。
对
啊，假如当时天下口音言语都是一样的，那挪亚这个名字应该有意义，对不对？亚当这个名字应该有意义。在今天某一种语言里面，这个亚当、夏娃、挪亚、该隐这些字都仍然有意义，那个语言有可能是原来大家共同的语言。有这个可能，
有这个可能哦。
那照这样讲的话，听众朋友不要不高兴了，那大概不是中文，对不对？
因为中文呢的确比较复杂一点。
那有可能是希伯来语，是古希伯来语。当然你知道那个时候并没有所谓的希伯来人或者犹太人，只是那一种语言可能是没有被变乱的语言。所以今天呢在古希伯来文里面，亚当是什么意思很清楚的啊，挪亚什么意思都有的。那其他的语言像我们看到亚当这两个字没有意思的。那个时候的人他们一种语言不管是哪一种语言一起在干什么呢？在造城造塔，他们是一起迁移，一起搞自己的事儿。他们说要建一座塔，塔顶要通天。那我们和大家讲过了，你不要以为这是随便乱讲的，
高科技，
他绝对有这个本事造一个通天的塔。因为他们造这个塔和后来埃及那个最大的金字塔其实时间上没有差很远。 埃及那个最大的金字塔是接近公元前4000年造的，再往前推一点点，就可以推到这个所谓的119巴别塔事件。所以那时候的人是真的是会造大东西的，
嗯，
只是神就把他们语音分散，他们就成了许多民族，然后就往四方走了。
是的，
那其中显然也包括中国人的直系祖先，如果这个说法是对的。
对，那那个中国人直系祖先到底是谁呢？
哎呀，那个就不知道了。但总之，他们应该有一些共同的知识。
嗯，
啊，比如说这件语音被变乱的事情，或者是亚当夏娃的事情，啊，洪水的事情。也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假如今天我们能够从古中国的文献与传说里找出跟圣经一样的事情，或者非常类似的说法，那么就证明什么？
圣经的说法是绝对可信的喽。
哎呀，至少有这个可能性了。
嗯
啊，当然，听众朋友，我们这是给你茶余饭后听一听的了。哎，你说它简单，其实非常简单啊，两个一样，你可以说是巧合，那是你的事情。但是对于相信圣经说法的人来讲，你如果能够从中国找到亚当夏娃的故事啊，而且是很久远的流传，跟圣经有一定的类似性，那其实是相当有意义的。
嗯，
所以我们上次讲到人的被造，还有亚当夏娃。
对
啊。一个是巧合，两个也是巧合，我们要不要来找看有没有第三个第四个？
应该还会有嘛，对不对？
哎，那当然你要找这个东西，你首先你得知道说在圣经119事件之前，那时候全地的人他们基本的知识是什么，有关于人的受造啊，还有以前老远的历史，以前古远的历史，有哪一些共同的基本知识，这个你得弄清楚。
嗯，
小贝，你记不记得我们最近才在讲那个该隐和亚伯那个兄弟的故事？
哎，那是在我们的哎这个礼拜四的家庭日语的讲过。
哎，嗯，我们不如就讲一讲那个故事，那一段历史，因为听众朋友可能啊，有些听众朋友没读过圣经，也有这个印象，嗯，这个就可以拿来做一个所谓的释经石啦。
啊，您是说在中国的历史里面也古代史里面也有提到这对兄弟吗？
那我们得去找一找，你不找你怎么知道没有呢？要是找到了，你才有的谈呢，啊。
哦，
不找不到咱们节目就关门啦。
哦，还真的还找得到哦。
那段历史一定要先复习一下啦。
对，
怎么回事啊，小贝？亚当夏娃有一对孩子，孩子叫什么名字？
哎，一个叫做该隐，一个叫做亚伯。
哥哥叫什么？
该隐，
该
隐，该隐，就是他应该要躲起来的，就是该隐。嗯，
那为什么要谈这个名字呢？因为哎，如果在中国有找到类似的故事的话，说不定连名字都有点相像。
真的，
你不知道啊，对不对？所以先把这两个名字记好，哥哥叫该隐，
嗯，
弟弟叫亚伯。
嗯，该隐是什么意思呢？
该隐就是
得嘛，
得到的意思。
嗯，得到。
亚伯什么意思？你晓不晓得？
亚伯啊，嗯，亚伯就是啊，阿伯啊。
哎呀，你这个台湾话又出来了。这亚伯还不知道什么意思啊？听众朋友，假如有人知道亚伯什么意思，你去查查字典的，可以打电话跟我们讲一下，因为我没有去查这件事情。但是我们就看了，就先记得这样子吧。啊，哥哥叫该隐，弟弟叫亚伯。
对，
然后怎么样呢？
他们两个呢，都想要献祭给耶和华。
对，换句话说，这个历史有三个角色，一个是神，还有一个是人的孩子。这人的孩子是一对兄弟。
对。
啊，那后来呢？
神不看重该隐的公务，也看不重该隐，他看重了他的弟弟亚伯跟亚伯的公务。
该隐就怎么样？
该隐就变得脸色不高兴啦，啊，后来就把他的亲弟弟给宰了。
他在什么地方宰的呢？
在田里，田边。
好，那这个大概是故事的大意。最后怎么样？
就后来神就把他，让他在地上流离飘荡，
所以他就不能跟神见面了，就是。
对，他就走了。嗯，
好了。啊，这个大概是历史的情节。你今天是把它当故事听，我们今天不讲什么属灵的意义啊，
对
比较容易听。
嗯，我们
好，那我们到中国就要找这样类似的故事啊，有类似的情节、类似的角色、类似的结局才行啊。
哦，兄弟吵架的故事在中国历史是蛮多的，但是你说连神都在里面倒是
要比较远古的。
哦，
远古的，
比较远古的。
对，
你是指盘古开天，是不是？
哎呀，你又来了！这个盘古啊，我都记得在节目里边讲过，这个盘古开天根本就不是正统中国的历史。这盘古开天这个事情，到了三国时代才在这个江南出现，所以这种根本就是中南半岛传过来的。
哦，
对，
哦，中南半岛的。嗯，
这个不是正统的中原神话，
嗯，
这没有考据的价值。
不是正统中原神话。哦，嗯
嗯，不是。哎，那正统中原文化我们也讲过，越早越好，对不对？
嗯。
哎。小贝，我知道你这个有一次讲那个节目，你说孔子有个大弟子叫做子贡，
对，
做生意的，
对，
那还有个弟子叫做子产。
子产听过，嗯。
所以有人说孔子的徒弟里面就有共产党。
哦，
因为有
一个叫子贡，一个叫子产。
子产，
嗯，
对。
对，
那你如果去研究子产的话呢，你就会看见有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这件事情记载在《春秋》的《左传》。
左传，嗯，
哎，这是正统历史了，这不是乱讲的。
对，
哎，这跟谁有关系呢？跟那个时候晋国的诸侯有关系。
哦，就是这个韩赵魏还没有分晋之前的这个晋国。嗯，
这个我就不懂了。当然你讲的，我算你对哈。
对对，
这个老兄生了病。
嗯。
他生病的时候怎么办呢？你那时候不能跑到中国城去看病，
嗯，
啊，他就找个算命的来替他算一算，说到底我这个病是什么缘故？
嗯，
那个算命的就说是食神作祟。
啊，什么作祟？
食神。
什么是食神？吃东西那个神啊？
不是啦，你问的好。哎，他当初他就不明白，他就说这是什么东西？
嗯，
于是他就去找一个人来请教，找谁呀？嗯，
找子产，
找孔子的共产党徒弟之一子产。
嗯，
那子产当然有学问啦。子产一听，哎，这个简单，我告诉你什么叫做食神。食就是实在的食啊，
实在的食，我还会吃东西那个食物的食。
神就是姓沈的那个沈。
哦，食神。哦，这样
子。我们听众朋友也有沈先生。
哦，食神。
对，我知道有一位沈太太今天可能也在听我们节目。沈太太你好。
你好。
子产就说了，以前有一个人名叫高辛氏，高辛氏算是中国的传说中的老祖宗之一啊，这个暂且不表了。
哦，他就是他年薪很高，他那个时候就是赚很多钱，叫高辛氏。哎呀，我们现在
你要这样讲也可以了。哦，
高辛氏好，
这个辛是辛苦的辛啦。
啊。哦，那差不多啊，
就是，
要赚很高的薪水，通常就很辛苦。这高辛氏，
啊，嗯，总之这个高辛氏他有两个孩子，
嗯。
他这个大儿子，这是子产在跟他讲这个食神作祟这个典故是怎么回事，
哦，
啊？
嗯，
这个大儿子呢叫名字叫做俞伯，
俞伯哪一个俞？
这一看你就知道是奇怪的名字啊！外边是个房门的门，里边是一个俞氏的俞，哥哥叫做俞伯，
嗯，
弟弟叫做食神。
哦，食神这个字就是，哎，他是个弟弟的名字。
嘿，对，这名字很奇怪，听着就不对劲了。
食，嗯，弟弟叫食神，哥哥叫俞伯，
哎，嗯，这是不是中国名字都成问题了？总之呢，子产就继续解释，那这对兄弟跟你生病有什么关系呢？你生病就是那个弟弟在跟你捣蛋，那这是很久以前的事情，怎么会现在跟你捣蛋呢？哎，你听我讲啊，他说这对兄弟啊，他们住在旷林，就是住在旷野里面，
嗯，
这两个人呐处不来，他们日寻干戈，以相争讨。
哎呦，
整天拿了武器在那边打来打去。
也是还是兄弟吗？
是兄弟啊，嗯，哎，是兄弟打起来才热闹。
嗯，
不是兄弟打打就算了。
嗯，
然后他就说了，后帝不臧，和大家解过了。在古书里面，一看到这个帝，你就知道是上帝。
你就讲上帝哦。
哎，上帝看到这两个兄弟整天打架，
嗯，
就不高兴。
哦，
他就把他们分开来，把哥哥俞伯迁到商丘。商就是商朝的商，
嗯，
丘就是小丘陵那个丘。
那字念谋，
那只有孔子的你才念谋了。
到这里又叫丘，好，算你狠。
你还不错，你功课还不错。
对呀，啊，上次被你讲很震撼的，孔丘叫做孔谋，我都不知道。
上帝不但把他迁到那边去啊，
嗯，
还让他管早晨。
那对他这么好干嘛？
我怎么知道？
嗯，
所以商朝的人就称他为商朝的星。你就知道这都是神话了，对吧？
哦，嗯，
他就是管早晨的那颗星。
哦，
又把弟弟食神呢迁到夏，
哦，
管傍晚。商人是住在东边，夏人是住在西边。这个以前我们讲中国历史也讲过，
对，
并存的族，同时都存在的部落，
两个部落，嗯，
啊，不见得是我们后来所认为的朝代，
嗯，
哎，他们就有这个说法。
嗯，
那现在给你捣蛋让你生病的就是食神，
就是在夏的这边的这个食神。
哎，这个晋侯啊，算命的跟你讲就这意思。
嗯，
那你说，
那那么久以前的人他捣什么蛋呢？嗯，
啊，谁知道？但是我们不是要讲那个晋侯为什么生病，
嗯，
我们就是要讲这个故事啊。你如果把它分析一下，和刚才圣经里那个该隐亚伯的故事，那可是像了。人物都是什么，
嗯，
兄弟二人，
嗯，
名字呢一个叫做该隐，
一个叫亚伯。
如果你把中国名字和他们对起来的话呢，
嗯，
亚伯跟余伯这个是很像的，
可是他是一个是弟弟一个是哥哥啊，倒过来
那无所谓了，那倒过来就很简单了，这无所谓的。亚伯跟余伯是非常像的，
亚伯跟余伯
他这个名字没意义的，人家才会问说食神是什么东西。
对呀、食神是什么，
余伯看起来还有点像一个名字，食神就不像名字。
对
呀、食神跟该隐像不像？
一点都不像啊。
哎，这你就外行了
啊。是吗？
该隐啊，
嗯，
英文叫什么你知道吗？
Cain 啊。
Cain。
嗯哼，
这个名字主要的声音是 A-I-N。
嗯，
食神你用英语拼音拼出来是什么？
食神它后面有一个 Shen 那个音啊，
前面的该隐也是 A-I-N， 一个是 Can， 一个是食神，另外一个是亚伯和余伯，名字很像，但你可以说我在牵强附会，那是你的事情，我们只是要找类似的故事，给我找出来了你就不能说我没找到，对不对？
我都觉得有点牵强。
你别急嘛，你别急嘛，还没完呢、还没完呢、
还没完。
他们两个的关系是什么呢？圣经说这两个人就不和啊，
嗯，
就打杀，一个就把另外一个杀死
了。对，
中国人这个故事说这两个人呢整天用干戈互相征讨，
也是，
对不对？
也是说他们有打来打去，对不对？
对，地点呢？他这个该隐杀亚伯的地点是所谓的田间。
嗯，
中国人是说他们在什么地方啊？在旷林，是一样的东西，在旷野里面，在野地里面。
嗯，
当时谁在看他们这件事情？谁下来做他们的裁判者？
都是上帝啊。
对啊。
嗯，
那审判的结果是什么呢？照中国的说法是说兄弟两个就不相见面了。
嗯，
圣经里讲的是什么呢？其实是弟弟给哥哥杀死了，神的判决就是说这个哥哥就不能再跟神见面了，
要流放别地。
几千年以前的故事，完全不相干的两个文化，基本要素摆在一起，你看这两个故事你能说它不像吗？
嗯，还是有它的相似度，
就是因为它整个故事情节相像，所以那个人名字的相像啊才特别有价值。你不要以为那个余伯跟 Cain 这个相像好像有点牵强附会，故事内容都这么像了，他的名字只要有一点点像都值得你注意。
嗯，
这个在中国的传说你可能觉得你很陌生，其实你也不陌生。你知道啊，这样问你你要说我了，你知不知道杜甫是谁啊？
杜甫是唐朝的大诗人呢、
哎，杜甫写诗有个什么特别的特色？
您说吧。
杜甫最大的特色就是他的诗里面很多典故。
嗯，
杜甫诗不好读，
嗯，
它里面充满了典故。李白的诗呢，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这个没有典故的。
可是我是李白的拥护者。
杜甫有一首诗叫做《人生不相见》，这个很像李白写的，第二句就不像李白了。他说：“动与
生与伤，那两颗心嘛。”嗯，
没错。
嗯，
这生与伤是什么？
两颗在天上不能交汇的心啊，不会同时出现的心啊。
这个典故是什么？余伯跟食神。
哦，
不能相见，
就是从这里来的哦。
哎，
不是牛郎织女啊。嗯，
哎呀，牛郎织女一年见一次啊。
哦，还有相见的机会哦。
该隐亚伯兄弟相争的故事在古中国有流传。
嗯，
你不能说我讲的是错的，
算你说得通。还有没有别的呢？
我们今天在这大考古了，不是去地里边挖，而是从中国古史里面挖圣经的东西。
哎。嘿嘿，这倒是这个另类的思考。
对，挖出来你要知道它是圣经，或者知道它类似圣经呢？哎，你有三个条件。第一，你得知道圣经说的是什么。
嘿，所以您要是没有圣经的话，可以打电话到281-561-9747，我们会想办法圣经送到你的手上。
对，因为你必须第一，你要知道圣经所说的是什么嘛，要不然你从中国挖出东西来，你根本不晓得跟圣经像不像。
没错。
第二呢，这个像有一个质量上的接近。
嗯，
就是说如果亚当夏娃在圣经里面那段历史的基本元素在中国这个历史里面还要能找得到。
嗯，
当然这个质量有多高呢，那就看情况了，你至少要到一个能够辨认的地步，对不对？
嗯，
那我想
有神似之处。
哎，我和大家讲的东西你不能否认它真的是仍然可以辨认的。
嗯，
啊，
还很像，
所以这个值还算是蛮高的。第一，你要知道圣经说的是什么，你才能知道从中国古史挖出来的东西对照了是不是跟圣经有关。第二呢，它在值方面要有一定的水平。第三呢，在量上面要对。
哦，在量方面，就是它里面引用的数字要有相关吗？
不是啦，不是啦，所谓量就是说在119事件人类语音被变乱之前，你最保守的计算也有上千年的历史，从 但是单单圣经那十一章所记载的年代就有一千多年，这一千多年之间神挑了一些特别重要的事情，总是有好多件。那什么叫做量呢？就是说他假如有十个，你要能找出十个来。
哎呀，哦，十个就要有十个。
对啊，
哎，
你不能他有十个你找出一个来，这个不可以，对不对？
这样不够。嗯，
对对，
八个呢？
八个当然不理想，要他有几个你找出几个是最好。
哦，真的，那这个不容易哦。
这个是历史的残迹啊，这绝对不是表示中国的文化里面有神的启示啊。现在有一些很出名的人讲啊，什么老子跟圣经相通啊，我跟你讲，讲不客气一点呐，啊，有的人喜欢他，你不要生气啊，胡扯。
嗯，
绝对不是这样讲的。而是中国人如果也是从同一个源头来，同样一批高文化的人带着那时候他们脑子里面残余的记忆来到中国的话，那么古中国的神话传说会与圣经有很多形同神似之处啊。
嗯，
那我们先数一数啊，在圣经从第一章数到十一章，你至少可以挑出这么八九个很大的事情是没问题的啦。
哦，
我们已经至少
讲
了三个了。
对
啊，我们讲了该隐亚伯，对不对？我们上次节目讲了亚当夏娃。
对，
啊，上次还有一点点时间，我们就讲了人的受造啊，因为这是很重要的事情。
嗯，
挪亚他们的祖先一定会告诉他神造人的时候是怎么造的。万一你没有听到上一次的节目，可以到网上去听。我们网址是多少啊
？swty1180.com。
小编，你有没有注意到最近这个网上还有一些从国内来的听众啊？
哎，对呀，啊，还留了一些话，嗯，
哎，这挺有意思的啊，
嗯，
这个收音机嘛，你别看它好像休斯顿当地才能收到，你两点钟到三点钟没听见就没有了，
对，
可是
就是我们的节目已经打入了全世界了，全球收听啊，
嗯，
开玩笑，
小贝你是世界，
蒙哥已经是国际文人了，联合国下次要请您去特别谈一谈中国古史，
好了，嗯，不要胡扯了。但是总之你要是前面的节目没听你可以回去听啊，
对，
这样我们每次不会花太多的时间来复习啊。
是的，
但是你小贝你应该读过圣经嘛，对不对？
讲这话太伤人。哎，对，当然读过啦。
嗯
嗯，
那你觉得这个从第一章到第十一章我们单单就讲重要人物的话还有哪几个重要人物？
嗯，还有挪亚呀。
嗯，还有谁呢？
对对，
还有尤其119世界那个人是谁呀，啊？那个带头的人是谁呀，啊
哦？带头人有一个叫做宁禄的人，
与挪亚相连的就是大水，这个我们可能到下次再讲啊。
我们下次再讲啦。
对，我们先讲宁禄哈，嗯，这个人比较好玩。
宁禄很好玩吗？嗯，
从我们这个考古的立场很好玩。
嗯，
你要不要把那段圣经先给我们念念？
好，创世纪的第十章第八节开始吧。
对，您说。
古时就是一个人的名字，
就是挪亚的孙子。对，
哎，古时又生宁禄，他为世上英雄之首。
嗯，
第九节，他在耶和华面前是个英勇的猎户，所以俗语说，像宁禄在耶和华面前是个英勇的猎户。
第十节的头一句念一下吧。
他国的起头是。然后就讲了很多地方了。
哎，第一个地名叫做巴别啊。
哦，这个巴别就是变乱口音的地方了。
哎，真变乱人口音的地方，那个人建的塔就是巴别塔。换句话说，这一段圣经让我们知道，那些人不单在那建塔建城，他们中间还有一个非常出名的大英雄。
这个英雄就是建立他这个国家的地方，对不对？
哎，这个英雄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所以他都成了俗语了。对不对？
哦，俗语说的好。
这个英雄，他的名字叫什么呢？叫
宁禄。
他有什么本事呢？
他是英勇的猎户，那应该是可以左右开弓，弯弓射大雕。
类似像弯弓射大雕，你的武打小说又出来了。
嗯，
那你想想看啊，如果人的语音是在那时候被变乱的，
嗯，
那亚当夏娃人家知道多少？你还可以去说，这些人不见得本来知道亚当夏娃，但是没有一个人会不知道谁是宁禄的。
哎，大家应该都知道这个人名人。
也就是说呢，假如中国人也是从那群人迁过来的话，在中国的古历史里面，对于宁禄这个很有争议性、多彩多姿的人物啊，有一定的传说。
嗯，哦，您说对宁禄这个人有一定的传说？
对了，
嗯，宁禄，哎，你怎么印象中没有啊？在中国历史上哪有
这
个人？
哎，你
这
个就需要稍微再内行一点啊。您是安宁的宁，禄呢，是记录的禄。那我们就去找了啊，
宁禄。
哎，我们先把当时他们的工作再讲一次啊。当时天下人的口音言语都是一样，他们往东边迁移的时候，在示拿地，示拿地就是这个所谓的巴别，就是在示拿地啊，
在宁禄的国度里面。
对对对，他就在那个地方做王，他是英雄之首啊，就很多英雄，他就是恶霸的恶霸这样子。
哎，
遇见一片平原就住在那里，他们彼此商量说：“来吧，我们要做砖，把砖干什么？
烧
透
了。”哎呦，他们跟我们所以我们现代人用的建材砖，原来在那个时候就有了。
那当然，那时候特别会建东西，一个是用砖，一个是用石头，这个大家应该都讲，对不对？
砖哦，
哎，这个建塔的时间其实和那个埃及最大的金字塔啊相隔不是很远的。
嗯，
他们就拿砖当石头，拿石漆当灰泥，他们说：“来吧，我们要建造一座城，一座塔，塔顶通天，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
对，
然后这个时候神就降临了，神就变乱他们的口音，后来圣经就说了，他们就停工不造那城。
嗯，
那你想想看，是不是也是停工不造那塔了？
对呀，
这个塔不管造了多高，它一定就怎么样，看起来像一个什么断掉的塔嘛。
哦，就没有盖完，
没盖完的。
嗯，
好吧，所谓那时天下人的口音言语是一样。你知道那时是什么时候？我刚才讲过，宁禄呢应该算是这个挪亚的曾孙。
嗯，
挪亚的儿子是韩，
对，
韩的儿子是古时啊，
对，
所以宁禄就是挪亚的曾孙。
嘿，曾孙。
那还有呢，挪亚并不是出了方舟才生孩子，这个韩呢，出方舟的时候他已经是个成人了。
对，
出了方舟以后他开始生。
嗯，
那你知道人出方舟的时候，那个世界上有一个最稀奇的事情是什么事情吗？
人出方舟世上有最稀奇的事情，
人出方舟以后应该这样讲，
世界上最稀奇的事情啊，什么事呢？
就是那时候神跟挪亚讲的事情，他说啊，我与你们并在你们这里各样活物所立的永约是有记号的，当我把虹放在云彩中，这就可做我与地立约的记号。当我使云彩覆地的时候，必有虹现在云彩当中，我便纪念我与你们和各样有血肉活物所立的约，水就不再泛滥毁坏一切有血肉的物了。
对，就是出了方舟之后，这世上就多了一个东西，叫做彩虹。
对
，rainbow。
这个绝对不是乱讲，因为圣经是这么说的。在这件事情以前，地上是没下过雨的。你如果下过雨，就会有彩虹，这是一个不变的光学原理。
没错，
创世纪二章特别说，在耶和华还没有降雨在地上之前，有雾气从地上腾，滋润遍地。大洪水之前是不下雨的，这也是那时候的人不信洪水审判的原因之一。
对，
大洪水之后出了方舟，神就告诉他们啊，现在你们会看见一个，我们就用今天的话讲，一个光学原理。
嗯，
雨后天青啊，你会看见什么？
彩虹。
彩虹，这个彩虹就是我和你们立约的记号。
嗯，
我为什么讲这个？就是宁禄这个时代啊，没有人不知道彩虹这件事情的，
大家都知道，
因为时间非常近。
嗯，
好了，你把这些资料都放在心里面，你才能够往古中国去找，找出来你才知道说跟圣经有什么关系。
哦，所以你讲了这么久的时候，就是我们要注意到，就是有宁禄，然后
有宁禄，有彩虹，
好像有做砖，
烧砖，
当做石头，
然后这个塔呢就没做完。
哦，塔没做完。
然后宁禄这个人呢，
哦，
一定是一个在传说里面非常英武有名的，而且是一个猎户。
哦，是猎户，厉害高手。
有了这些资料之后，你才知道怎么去中国找。
哦，好，那我们来到中国的古代史里面，
可以开始挖了吧？
你有这一号人物吗？哎，东想西想，
你想不出来，对不对？
嗯，
哎，这个东西啊，这东西就好玩。正统中原文化有一个以黄土造人的，这个人叫什么？
哦，
你知道吗？
哎，这个不是叫做女娲吗？
哎，女娲以黄土造人。
哎，可是女娲不是个女的吗？
那个再说了，你需要知道，首先女娲这号人物是非常非常出名，而且历史非常久的。她从谁就开始提她了，你知道吗？
不知。
从屈原就开始写了。为什么这个重要？因为女娲这个传说你就知道，在屈原以前就有了。
哦，
屈原就在问了， 女娲有体谁治治之？因为那时候中国有个传说，说女娲用黄土造人。那屈原老兄就很有意思，他说你既然有这样的传说，那我问你了，他造人谁造他呢？就这意思。
嗯，那不是这个问题，不就是我们现代人常常问的？
是啊，但什么叫做世上英雄之首？就是女娲这个人，显然在古中国的心目中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物，所以他才会被夸大成一个天神。他还有什么出名的故事吗？
哎，有啊，我们大部分人都说女娲炼石补天呢、啊。
哎，说得好，说得好。他为什么要炼石补天呢？
你这个故事我倒不清楚。然后天破了个洞，对不对？
嗯
嗯，然后他就要想办法把那个天给塞住，哇，就这样。哦，印象中是
这
样。这
个有好多地方都记载啊，《淮南子》也记载他《论衡》啊，《论衡》是汉朝的书，在汉朝记下来就表示在汉朝以前就怎么样啊？
就有了，就在流传的。
哎，尤其这个王充先生写《论衡》是干什么呢？他写是为了批判当时民间的迷信。那这一类的批判对于我们今天要挖的东西就特别有价值，因为这就证实了从古时候传下来在中国普遍流传的一些说法。那么照论衡的记载，女娲炼石补天是怎么炼呢？为什么要炼呢？他说天柱折，撑天的柱子折断了，地为绝、
哦、有一根撑住天的柱子断掉了。
对，那女娲为什么要炼石呢？他就是炼五色的石子以补苍天，因为这个天柱一折啊，引发许多问题，包括洪水泛滥，就非常麻烦的。
哦，天破个洞，水还会从天上掉下来。
这两个传说是一直被留下来，但论衡里面，论衡里面没有这样讲，但是在《淮南子》里面是讲的是这个绘声绘影啊。他说：“四极废，九州裂，结果呢，水耗阳而不息。”还有各样的怪兽也都跟着出来了。基本上女娲的时代就是所谓洪水猛兽，你知道洪水猛兽这句话是相当相当老的一个观念的、
啊、哦，可是我们现代人用洪水猛兽的用法跟那时候应该用法不太一样。
那当然了，那洪水猛兽的时代在淮南子里面就是尤其讲的跟女娲这个人有关系。
嗯，
他说那个时候啊，猛兽来吃老百姓，还有天空的大鸟啊，那个鸟大到一个地步啊，
嗯，
它可以这样把人就抓了就飞了。
诶，听起来有点像异首龙。嗯，
嘿，反正这个女娲是谁呢？女娲就是杀这些异首龙的人呐、
啊。哦，
她断鳖足以立四极，她把一个大鳖，一个大乌龟四根脚呢，给它斩下来作为天下四方的柱子，杀黑龙以济冀州啊、
嗯！哎呦，真行啊！嗯，
真行啊！
嗯，
他是猎杀
啊，龙啊，都给宰了、
哎。他是专门猎杀各样动物的。
嗯，那在今天会被这个国际环保组织给抓起来。
就是了，哎，你现在有没有问题了？嗯、女娲这个不是一个女同志吗？
对呀、啊，她怎么这么厉害呢？是个女神哦。
是难道是白毛女吗？
嗯，嗯，
对不对？白毛女跳跳芭蕾舞就算了，
哎，
那你白毛女杀恐龙啊，
这不太合啊。嗯，
你有没有想象白毛女的芭蕾舞？
嗯，
对不对？打电话给神明生舞蹈学校说，你们下次跳白毛女芭蕾舞剧里面还有杀恐龙，这个不太对劲吧？
对，那到底女娲这一号人物？第一到底是男是女，第二他到底为什么要炼石补天，这个石头跟天还为什么要补，跟我们刚刚讲的有什么关系呢？我们要等插播回来再跟大家讲吗？
不要再等插播了，今天还要放那个多玛讲故事、
哦、OK 好，
就讲到精彩的时候、
嗯、讲到精彩的白毛女飞上天。嗯，
所以这个女娲啊，这恐怕有问题。小贝，我们电话是多少啊？
281-5619-747啊。
哎，等一下赶快去听一听，因为说不定有学问的这听众朋友早就已经打电话来了、
嗯、啊，打电话来干什么？
念错字了
啊。女娲这两个字不是这样念的，
她非但不是这样念，她根本不是女的。
女娲不是女
这个啊其实很多人都晓得
哦。
女娲不念女娲，
那这个字怎么念呢？
女娲念作努娲，
努娲，
对
哦。那努蛙他就写努力的努，用力挖东西的挖，写一个努蛙，这样我们也知道了一个很
努蛙。这个多难看呢，没有一个老辈会给他儿子取这种名字的
努力的挖，挖久了就是你的。
对，那女娲又变成女娲这种写法，你就晓得这个名字啊，根本就是个音译的名字。你别在上面做学问了。从前的人就是因为搞不清楚这个名字到底什么意思，所以很多的想象力都跟着来了。
哦、
我们先比较比较啊，我们先比较比较，你把这个有关于女娲或者女娲一切的信息，
好，
跟刚才圣经那个宁录的故事先比一比啊。
好，我们
首先，
嗯，
时间是什么？洪水的前后，圣经讲得很清楚是洪水后，但中国是讲了天柱直，地上洪水猛兽的时代。
嗯，
那个时代有一个特色，那个时代是一个有记号的时代。怎么说呢？圣经说那个时代有个记号，就是彩虹，
有彩虹。
对，女娲或者女娲的传说，他们也有一个时代记号，是什么？
什么？
炼石补天，炼出来是彩色石啊，它往天上一撒就变成什么啊？彩虹、
哦，
这个你不知道吗？
哦，哎，这个我不知道，我不知道炼石补天补到最后还补出一道彩虹桥出来。我
对啊，这是很出名的这个传说嘛。
哦、嗯，
所以他们不但都是在洪水猛兽的时代，
嗯，
而且呢，那个时代有一个记号，这个记号非常特别，都是彩虹。
哎，这
那个时代的人一起做工、嗯、做工是干什么呢？圣经说他们是造塔，并且要让这个塔呢塔顶通天，但是这个塔没造完，是一个断塔。
嗯，
在中国人这个有关于女娲或者女娲的传说里面，是说他在补天柱啊、
哦、一根柱子断掉，
对，只有一半的柱子
没做完的这个建筑物跟断掉的建筑物其实很像。
对呀、啊，你看你从哪边看、
嗯，
对不对？
对，嗯。
有的人说还有半杯水，有的人说只有半杯水。
嗯。
他们用什么材料呢？圣经讲说烧砖当石头。
你砖是要炼的，要用火去烧才能
够。哎，这你已经讲出来了。嗯、中国人女娲或者女娲的传说是讲他炼石。
嗯。
对不对？
这很像哎、欸。嗯，越说越
像。
很
像啊！哎，那这个女娲或者女娲跟宁禄还有一样很像的，刚才就说了，他们都是什么？英勇的猎户，
哎，都是勇士、嗯，
专门杀各样怪兽。那中国讲的比那个圣经讲的还精彩，嗯、什么样的怪兽都给你讲出来
了，珍奇异兽都被他给宰了。哎，可是不知道、
哎、
有没有讲说宰了他们把，然后有没有把他们吃掉、啊？
我现在已经没有这个意愿在跟你做任何有关于中国菜的节目。这个太丢人了，对、
嗯、
我们一世英名全部是毁
于
一旦、
嗯、
对对 对, 对所以你看这两个故事非常非常像啊、
嗯、
唯一不像的就是什么
名字不像啊，
哎，一个叫宁禄，一个叫女娲。
对啊，
那
可能
女娲你就把它念对念成努娲，努娲跟宁禄像不像啊？
努娲宁禄嗯，
也不像，
都有一个嗯的音嘛啊、
哎、其实啊我跟你讲，宁禄英文怎么念呢、啊，
宁禄英文怎么念啊？手边没有资料、欸、不知道。哎、欸，
你们教会讲到是不是没有英文翻译是吧？
对啊，没有。哎、欸，
英文圣经也是从希伯来文翻的，
对，
对不对？但是为什么说英文的名字比较接近？因为英文可以直接用拼音把希伯来文的那个原音给你拼出来嘛。
哦，
所以宁禄啊，在英文或者希伯来文呢、嗯、不是这么念的。你知道他念什么吗？
嗯，你念来听吗？
他是一个非常出名的名字。
嗯
，Nimrod。
Nimrod。
Nimrod、
嗯、
我问你，努娃跟 Nimrod 够不够像了？
对，很像，
吓一跳吧？
哎，
有没有吓一跳？
很像，很像，
对不对？
嗯、
这个比贝聿铭跟贝聿东还要像，
哎，
对不对？你这是强拉亲戚关系，他这个可不是啦。努娃跟 Nimrod 根本就是同一个人的，
哦，
这是正统的中国传说啊。
哎呦，那这么说来，这个努娃炼石补天啊、嗯、这个跟圣经里面故事的相似度几乎到 99%。
哎，我不敢这么讲了，我们就说 70% 可以吧。
嗯，
这个值方面相似到 70%， 这个量方面呢，亚当夏娃出来了，该隐亚伯出来了，宁禄出来了。
嗯，
怎么样，还要不要再找了？
哎，这个越找下去好像还有不少、哦
嗯、哎，那你找出来我再说，找出来的意义是什么？是不是说哎呦中国人也有一本圣经？不是，找出来的意义是说很有可能圣经讲的是真的。
嗯，
圣经不是一本外国史，我们的祖先原来也是挪亚的后裔，甚至到了宁禄的时候他们都亲自参与在他的工作里面，都知道宁禄是谁，都知道挪亚是谁。
嗯，
然后语音变乱，他们往东迁徙，难怪我们的历史比他们短1000年。 而且我们的上古传说、上古史里面居然充满了这种，你看我今天跟大家讲都不是传说里面乱来的，都是已经写在《左传》啊，
对，
写在《论衡》啊，写在《淮南子》里面这些古代的传说啊。
对，而且我们看一些古代史，我们发现它里面的人名啊，越往古代去，那个人名越不像我们中国人所谓我们像我们的名字。
对，你说这个努哇这个名字太奇怪了。
对。
你如果知道努阿跟 Nimra 是一个人，那马上解开来。
嗯，
余伯跟石沈，你如果知道他是 Abel 跟 Can，你就知道马上解开来了。
对呀、啊，这些名字我们听了觉得古代史听了名字觉得怪怪的，原来哎，
说不定啊，说不定听众朋友，我再说啊，这你没办法再考证下去了，谁能告诉你真假，对不对？
嗯，
但是说不定啊，圣经是真真实实起初人类的生活写实记录。
对，
我们中国的老祖先呢、啊，也曾经是那个圣经世界的历史证人哦。
是哦，嗯，那还有啊，还有一个重要的，
还有谁啊？
还有一个重要人物还没上场啊？
谁啊？
就是挪亚方舟那个挪亚老兄啊。
对对，不能其他人都找到，挪亚没找到、
啊。中国历史这既然连努蛙都讲到了，那挪亚不会没讲到吧？
啊，不过这个就是没时间了，小贝啊。这个不是要播插播了，这个
我看你是哈，你已经这个哈，已经江郎才尽了吧？我看哈，你已经讲不出来。
好，你可以说狠话。
嗯，
下个礼拜一，咱们就来挖挪亚。
啊，下礼拜一，我们现在预告节目，下礼拜一就是要在中国历史上把中国的挪亚找出来。
但是这个中国挪亚有很多讲究，第一，你得知道大水到底怎么回事。
嗯
啊，所以下礼拜一我们就不再讲119事件，我们另外讲一个事件叫做711事件。
啊，还有一个事件叫做711事件。
711事件有大概的印象之后，你才能够再讲挪亚。
嗯。
啊，讲挪亚呢，至少要讲两三次才能讲得完。
哦，挪亚这么多头可以讲。
哦，你想想看，挪亚那肯定在中国的传说呢，比这个宁禄要丰富太多了。
哦，真的还假的？挪亚在中国传说里面，
对对对，
哦、这么丰富啊！哎，
你说我知道那是大禹，我跟你讲，绝对不止那些东西。好的，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啦。
好的。
大家好，现在又到了给大家讲故事的时候了。我们的老师耶稣在地上他行了这么多的神迹，今天我要给你讲的乃是他在地上所行的第一个神迹。哎，这个神迹就是在招聚了我们这些门徒以后啊，第三天在一个婚宴上所行的。在加利利的海边加拿这个地方有一个大户人家，女儿呢长大成人，而且相上了一位非常好的英俊青年。这位青年不但身体健壮，而且事业成功，那简直是前途无量啊！父亲非常非常的高兴，今天要大摆宴席，要大大的庆祝一下这个婚礼。那天简直是惊动了全城的人啊，张灯结彩，杀鸡宰鹅，肥羊肥牛，又烧又烤啊，那欢乐喜庆劲儿啊简直无法形容。就在那一天，我们老师耶稣被请为宾，那我们这些门徒呢也能因此沾个光。跟着老师耶稣，我们先是绕过在门口停满了的车轿和牲口们，再挤过这一大群在门口探头探脑看热闹的小孩们，这才到了这家人的大门口。接着就有佣人们舀水给我们洗脚，并掸去我们身上的尘土，进了这张灯结彩的大院啊。那天所到的亲戚朋友客人们特别多，屋里屋外都站满了人，又吃又喝，那酒肉的香气扑鼻啊。我们跟着耶稣往里走，心里特别高兴，还这下可让我们开了眼了，这大户人家办事他跟穷人就是不一样。听说新郎为了让今天的宴席能够变成他人生中最高兴的一天，多少天前就开始一船一船的往这家里运东西啊，又是酒又是肉，又是财又是宝，又是米又是面，又是果又是鲜花呀。听说运酒运肉牲口马车之多呀，就连他们家门口那石头地都给压出一坑来了。因为有酒有月， 主人们和客人们都特别高兴，所以就连到处穿梭忙着服侍每一位客人的这些佣人们脸上都带着笑容。当然这里头最忙的呢，就是那天被雇的这个管宴席的主管，他的责任是让大家吃饱喝足，什么时候上第一道菜，什么时候上第二道菜，什么时候上水果，什么时候奏乐，哎，这都得在他脑子里头，一坛子一坛子的美酒就往上端呢，大张大张新出炉的饼，夹着大块大块刚烤好的肉，嘿呀，那个香啊！那客人们吃的喝的唱的，心里头那叫个开怀呀！就正在大家高兴的时候，突然有个佣人跑到老师耶稣的耳朵边上说了一句话，说您的母亲在厨房叫您呢。怎么回事呢？耶稣肉身的母亲玛利亚跟他们这家人呢还有个亲戚关系，算来算去也能叫声阿姨，因为那天人多嘛，所以这个当阿姨的也得在厨房招呼着，帮着管宴席的人指挥大事小事的，这个当姨妈的左左右右的也得多关顾着点。管上酒的这几个佣人呢，发现酒没有了，因为人多而且又高兴，所以酒就喝得特别快，一下就没了，可不是吗？上百坛子的酒全都给喝光了。佣人们就到处找管宴席的主管，找不着，这不是就碰见玛利亚了吗？就跟他说了。玛利亚一听这事儿，就说这糟了，这宴席还没到一半呢，酒就给喝光了，那客人可要都不高兴了。这些仆人也说，哎呀，我们的确是看过了，该上的酒我们都上了。他们指着墙角那一大堆空坛子说，这不是吗？主管都编了号了，先上哪罐后上哪罐，最后一号都用完了，是没有了。这几个佣人可怜巴巴的，你看着我，我看着你，实在是走到绝路了，没办法了。你看辛苦这么一场，如果大家都不高兴的话，那就白辛苦了。看着这几个绝望的佣人，玛利亚并没有失望，对一个佣人说，你进去去把耶稣请来。当耶稣走来以后，玛利亚就对他说，他们没有酒了。耶稣听了这话，就对他母亲说，母亲，我与你有什么相干呢？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佣人们听到耶稣的回答，心里头也纳闷，哎，这不是我们大家都没办法让你来帮忙吗？你怎么说这话呢？大家都有点莫名其妙。可是玛利亚听了这话以后，心里好像就有了底儿，转过身来拍着这几位佣人的肩膀，微笑着对他们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这几个吓得半死的佣人就坐在这几个空坛子上，眼巴巴地看着耶稣。这时耶稣转过身来对这几个佣人说，你们提着这几个水桶去打水，把门口那六个大缸都给他倒满。一听这话，这几个仆人二话没说，抄起水桶就跑去打水去了。打水可不是件容易事儿，那几口大石缸每一个起码也得有三桶水才能倒满。这几个佣人还真的嘁哧咔嚓把这几口大缸全都给倒满了。说不定他们心里头还纳闷了，这是怎么回事啊？咱是酒用完了，并不是这洗脚水用完了。为什么说洗脚水呢？那几口大石缸啊，是给客人们进来以前洗脚用的。所以这仆人才想啊，是酒用没了，也不是说又要来新客人要给他们洗脚啊。可是他们想归想，做归做，就把这几口大缸水愣给装满了。这时候再回头看这宴会，音乐也停了，喧吵声越来越大，主人们站起来向客人们道歉，哎，对不起啊，对不起，对不起，今天酒有点不够。最着急的是谁啊？那管宴会的人呢，跑到这酒窖里一看，好家伙，看着这么多东倒西歪的空酒坛子，佣人们也都没了，手抓着头，心里头直跳，这下可糟了，怎么办呢？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我们的主耶稣对这几个佣人说，你们现在可以把这缸里的水舀出来送给管宴席的了。 这几个仆人听了以后眼睛直发大，真的，他们就真的把这水舀出来放在坛子里送给那管宴席的。管宴席的回头一看说，哎，你们都到哪儿去了？这仆人把这酒往上一递，管宴席的一闻，哎呀，好酒啊，自己又尝了一口，真太好了，哪儿来的这么好的酒啊，赶快上赶快上赶快上。哈，这水变成的酒一上到这宴会厅里头啊，哗啦的一声啊，哎呀，人开始沸腾起来了，大家都说好酒啊好酒，哎呀，心里头那高兴劲儿比以前那高兴劲儿不知加了多少倍。那当然新郎也转急为喜啊，他是新郎，他不知道怎么回事，这管宴席的欣慰的不得了啊，说真是好酒真是好酒，没想到这新郎还藏了这么一手，就把这新郎拉到一边上说，你这家伙到底是怎么搞的呀，还有这么开宴会的呀，我是有经验的人呢，这好酒啊是要先给人上，等他们喝得半醉了，喝不出来什么是酒什么是水的时候才上坏酒，你怎么把好酒留到如今呢？新郎听了只是傻笑，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那管宴席的更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谁知道啊，知道是水变酒的呢，只有那几个打水的佣人，他们坐在那儿眼看着我们的主耶稣，心里头那高兴劲儿比喝上几碗酒吃过几口肉要高兴的成百上千的倍啊，奇迹，那才是真正的奇迹呢。他们心里头知道谁是那位真正把水变成酒的主，谁是那个给这个宴会带来最大欢喜的主？他们眼看着基督耶稣，心里是多么的敬畏和佩服啊！这个就是基督耶稣在地上行的第一件神迹。我们的主在地上行神迹，并不只是为了救当时的一个急，他在地上所行的每一件神迹，都是有一个深刻的属灵意义。您要是知道了这个意义，算我没白给您讲，否则的话你说好，那信主挺好的呀，咱们就开个酒店算了啊，把主请来打几桶水卖好酒好酒，哈，那就赚钱了。太错了，你知道这酒代表什么吗？酒在我们人生当中代表喜乐。那这酒是怎么来的呢？酒是酿出来的，那也就是说，真正的喜乐乃是从痛苦的经历当中所产生的。酒能助兴，酒也能解愁。从这个世界当中你能找到的欢乐，能够让你享受，也能够解除你心中的苦恼。可是有一个问题，这世界上的欢乐终究有一天会用尽，就像那家人结婚酒会被喝尽一样。您说我说的是不是实话？这世界上有什么能够带给你无穷的喜乐？没有，绝对没有。而且这世界上的喜乐它都有个特点，就是像那个油头滑脑管宴席的人一样，他们总是先要把好酒摆上，然后这个酒就一点一点一点的失味，最后根本丧失了那个酒的味道。不是我扫您的兴，今天您拼死拼活在这世界上所挣来的喜乐，最后就要像那失味的酒一样，而且还会被用尽。可是我亲爱的朋友们，今天如果您能把耶稣请到您人生的宴席上，这位主他能把你淡如水的生活变成最美最美的酒，远超过你能在世界上所找到的一切，而且用之不尽取之不绝。基督耶稣他这位主，今天如果你把他请到你的心里，那就是一个喜乐的源泉呢、啊、 他说他自己就是那棵葡萄树，他所结出的果子要被榨干酿成美酒，供应你的一生，要把我们淡如水的生活变成那永远喜悦的泉源。
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近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1180.com。 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你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你们要常常喜乐，靠主常常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的。